我当念神学的时候，神学院的老师滕近芬牧师，当他在香港北角宣道会1950年代服侍那个时候，有一位的同工是叫做胡音先生，后来安立为牧师。咁在滕牧师的自传当中讲到，这位的同工胡音牧师是他的最佳拍档。为什么呢？因为在教会的初期，他们曾经在一间幼稚园里面是做礼拜堂，所以弟兄姊妹坐的都是幼稚园小朋友的凳子，相当谦卑。后来教会买到新的堂子了，当他搬到新的堂子的时候，滕近辉牧师和胡音先生就两个同工合力在教会附近的马路电灯柱上面张贴通告。当时法例就很松的，没所谓，将教会的聚会时间和报道会就张贴在那里。那两个同工怎么合作呢？滕牧师用手托着一个浆糊的碗，另一位呢胡音的同工就将通告查了浆糊贴上电灯柱，一支一支一条一条街去做宣传。他们的侍奉常常就是这样分工合作，配搭相当愉快。而当时教会的面积大概有1700平方尺，五分之四是用来就教会崇拜聚会用，剩下五分之一呢就是给教会的同工居住的。但是呢还要再分，在这少少的五分之一，有一部分是给一个女传道自己的睡房，而另外较大的地方就是主任牧师滕牧师师母，还有当时他只有三个仔。但另外这位的胡音同工呢就住在牧师那个厨房那个炉灶头上面，夜晚是铺块板做他的床，日间呢厨房就是做他的办公室。所以教会初期发展的时候是相当艰难，但是同工们没有计较，合作愉快。他们彼此配搭，同工不单止讲道啊、开会啊、探访啊，还有很多时候是一起去清洁教会的。不像彼得教会，我们每个礼拜六呢都有人来清洁的。有一次呢教会水浸到两尺咁深啊，滕牧师和胡先生一起就用水桶滗水倒入厕所，跟着用地拖去擦干地板。后来到1960年代开始了，神大大使用滕近辉牧师到处世界各地邀请他出外讲道，因此自己所服侍的北角宣道会常常就是由胡音牧师去留守驻堂。但是神亦都同样重用这位的传道人，他将会务是料理得井井有条，所以出外的滕牧师就是无后顾之忧。他们合作相当愉快几十年，后来到了1987年，滕近辉牧师从北角宣道会退休，而胡音牧师继续侍奉多七年，到1994年才退休，退休后有自己新的侍奉。两个是相当难得的拍档，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启应经文讲到，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才干是不同的，有些人是天生的领袖，好自然就做带头的，有些是天生就是一个助手，可以帮助领袖做事做得更大做得更好。每一个领袖都需要这种的得力助手最佳拍档，否则他的工作是相当有限。例如使徒保罗，当他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有一个很能干的拍档，就是巴拿巴。由巴拿巴将保罗带出身，然后他们两个人由巴拿巴做领队去到安提柯，栽培安提柯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但是后来 保罗嘅侍奉远远超过咗巴拿巴。佢哋两个嘅恩赐才干不同，保罗系开方讲道，相当勇猛嘅宣教士；巴拿巴系好有辅导、安慰、鼓励恩赐，一个叫做劝慰子 （son of encouragement）， 有人情味。睇人比睇事更重要，劝慰子巴拿巴。后来当保罗慢慢年长成熟，甚至晚年的时候，他亦找到自己另一个得力助手，年轻的提摩太，后来就承继了保罗继续福音的事工，将棒交给提摩太。就好像我们上个礼拜宣道年会所讲的，以利亚将他的外袍外衣传递给以利沙一样，好像父亲和儿子一样那么亲切。今天我们所研究这个圣经的人物，大部分人只是认识他是摩西的哥哥，摩西是一个大人物，而亚伦只不过是一个大人物的哥哥，一个比较小的人物。正如我们在美丽教会，有时我们粤语堂对国语堂某些姊妹的名字不认识，但是常常就是从他们儿女在主学那里，我们会听见某某那个是最小的小朋友的妈妈，或者是那个唱歌好好听的那个女仔的爸爸，我们才识他，但是父母的名字不知道。摩西的哥哥亚伦好像是这样的人物。根据圣经学者有不同的评论对亚伦的一生呢，有些是比较是苛刻的批评，认为亚伦的一生似乎是带给摩西麻烦多过帮助摩西。我就觉得这种的评论有少少不公平。没错，圣经是记载亚伦有好几件错事，甚至是大错，但其实他人生当中有不少的功劳，有不少的优点。我们不能够用一两次的错失就一足高打晒他一生，说哦，一生都是失败。我们所看今天的圣经人物，他一生有很多的失败，但是在他之在32章这个最大的拜金牛犊事件之前和之后，他有很多功劳的，他有很多优点的，去帮助摩西走过很多艰难的时刻。所以今天就我们来到很公平的看一看亚伦，同样从亚伦的身上反映出我们的人生。第一，我们看到亚伦是一个摩西得力的助手。在出埃及记第三、第四章就讲到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觉得自己窒口窒舌，没什么口才，所以想婉拒神对他的呼召。其实神老早就预备了摩西，预备了亚伦作摩西的助手。摩西觉得自己没口才，但是神说亚伦你的哥哥能言善辩的，我已经预备了他做你的助手，他要做你的代言人。不单止是代言人，其实在很多方面亚伦是摩西的左右手。我们特别留意到抽出一件事，即讲到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这段很有名的经文，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和亚玛力人争战。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如果你有圣经，我鼓励你翻开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从第十节开始，在和本双行本的圣经第九十遍，我们会今天是看亚伦生平几段重要的经文。 亚美力人和以色列人要争战，第十节讲到话，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美力人争战。摩西、亚伦与胡耶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何时得胜，何时垂手，亚美力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胡耶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亚伦是摩西的哥哥，他协助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虽然他一生大部分的事都是和摩西有关，才提到他的名字。他是摩西的配搭，他的口才是摩西所缺乏的。不过也有很多地方呢，亚伦是需要摩西，如果没有摩西的领导，亚伦好几次他自己都搞不定。上帝不会拣错领袖的，亚伦是一个最好的跟随者，一个好的助手，虽然他本身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领袖。当一个团队侍奉的时候，每一个成员都需要发挥他自己独特的才干，才能够产生团队功效。好像一队足球队有不同的位置，前锋、中锋、后卫和守龙门的，各个人的恩赐角色不同，可以互补长短，为神定的目标我们齐心去努力。从亚伦的身上，我们看见他一生都是顺服、任劳任怨、忠于摩西。虽然他年纪比摩西大，但是仍然谦卑的顺服，尽了他做助手应有的责任。大家知不知道亚伦83岁才出来跟摩西拍档侍奉，不是一个后生仔了，年纪不轻了，跟随摩西40年，到123岁离开世界，耿耿忠心的服侍，很难得。他陪同以色列人和摩西走过旷野，直到边界，任劳任怨，相当辛苦。虽然他和摩西两个都不能够进入迦南地，但是的确是至死忠心。从摩西刚才我们所读到出埃及记17章，我们留意到他的优点怎样应用在我们身上呢？就是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才干的。摩西在山上举起神的杖，为以色列人、为约书亚祷告呼求神，杖举起的时候就得胜，但是当他摩西的手软弱疲倦要放低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被打败了。好彩旁边有亚伦，亦都有胡耳去支持，去帮助摩西。在神的角度里面，不是个个都做顶尖的领袖啊！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家庭，或者在你的教会，或者在教会里面你负责某个部门，不是每个人都是在顶尖的位置。神可能安排你和我做，只是坐第二把交椅，或者第三把交椅，好像亚伦和胡耳一样，但是你同样可以有很大的贡献。葛培理布道大会是一个相当成功的福音机构，但是不是单单靠葛培理本身一个人就能够做到这么伟大的工作，而旁边有很多的副手、助手、第二把交椅，同样很有能过、很有恩赐的基督徒领袖，但是他们不争功，他们不争名，全力去支持一个顶尖的，常常曝光、常常在讲台、常常出外的葛培理一个人，到了如今90多岁，仍然为主传扬福音。 这个应用在在亚伦的优点，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和亚伯利人争战那个时候，亚伦和户尔扶住摩西的手，高举神的杖，就代表着他们祷告，他们支持，使到摩西可以高举神的杖，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经常去扶住教会的领袖呢？为着宣教士，为着牧者代祷支持。牧师和宣教士，我们常常面对相当大的挑战困难，好像摩西，好像约书亚面对敌人一样，很大的争战。例如我们刚刚上个礼拜宣道年会信心敬献，当然金钱是其中一个的敬献，但是不是最重要的，祷告可能是同样甚至是更加重要的支持。我们有没有藉着祷告常常去支持牧者，常常去支持宣教士呢？好像摩西，好像亚伦去支持摩西一样。亚伦是一个好的助手，但是常常是摩西在他身边主持大局的时候，他能够发挥功效。不过有时当摩西不在场，亚伦自己一个人要担大旗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他的弱点慢慢暴露出来了。我们看他人生的第二件重大的事迹，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出埃及记》第32章。亚伦因为在群众在百姓的压力之下屈服，做了金牛犊，是一个没有主见的助手。出埃及记第32章，从第22节开始讲到，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做神像，可以在我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刚才所读几节经文，我们看见亚伦相当有口才，就算做错事的时候都可以很圆滑的将责任好像耍太极一样推给其他人其他事。他说的理由相当动听，这个金牛犊怎样出来的？不是我做出来的。第一，是这百姓专于作恶，是这群百姓的怪仔不听话，他们想出来的诡计不关我事。第二个理由，我摩西你都有责任，因为你上了山了这么久都不下来，我们不知道你还 是生是死，那如果没有领袖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百姓就说，不如做一个金牛犊带领我们吧。所以摩西你都有责任。而第三呢，不是我做的金牛犊，我只不过将这些首饰、耳环、金银宝石掉落个火炉里面而已，那个火炉不知道为什么变了魔术，就将个金牛犊变了出来了。相当动听的，但是呢所有都是藉口。口才好，有时会容易善用我们的口才，会讲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谎言。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要拜金牛犊？其实就是效法了他们以前在埃及那个风俗习惯。埃及人怎样拜牛犊，他们现在呢，因为在埃及长大，所以照样的拜。这件事使到耶和华相当愤怒， 本来打算要将以色列民全部灭绝，从摩西的后裔当中再兴起一个新的民族。亚伦本身做领袖，但是在群众的要求压力之下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虽然亚伦本身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这样的计划，只不过是群众的声音，然而亚伦自己必须要承担责任。亚伦是一个好的助手，一个跟随者，不是一个好的领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坚定的意志，在关键的时刻他没有主见，没有骨气，没有圣经的立场。正如好像今天的总统一样，看民意，民意怎样他就怎样咯，只要民意认为好的他就支持了，只要得到票数，真理和立场和道德都无关重要。似乎这个也是亚伦的弱点，虽然他头脑很聪明，口齿伶俐，但是遇到困难的事情就屈服，在压力之下容易受人摇摆。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留意第25节，亚伦是纵容百姓，纵容他们，好像说当群众有要求的时候，亚伦就说是但啦，只要大家赞成我都赞成啦，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啦，与大家的意见为我的意见，这个是一个软弱的领袖。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事是相当严重的，因为刚刚才宣布了十诫，以色列国刚刚立国成立的时候，当以色列人会众他们是不信，他们无知，但是作为属灵领袖的亚伦是没有藉口。他为什么陷入这么严重的错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敢说 no， 不敢拒绝人，不敢冒犯人，不敢面对人的反对。虽然他明白真理，但是没有勇气执行真理，没有道德的勇气。明白知道不一定有勇气去执行去实行。究竟今天我们拜什么金牛犊，拜什么偶像呢？当然不是人手所做的偶像，我们未必会拜一个观音，但是其他有很多是我们所拜的偶像，好像金牛犊一样，是不是我们的职业、我们的房屋、我们的退休金，或者甚至我们的教会某个岗位部门的侍奉成为我们的金牛犊？我们不要常常推卸责任，用一句话来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求主给我们有勇气，靠着圣灵，当群众做错的时候，我们有勇气靠着主 say no， 不行，这个不是神的旨意。有个故事讲到，在天堂有两个门口，都是给已婚的男士可以选排队。一个门就是在家里面自称我是老板的已婚男士，另一个门就是那些认为太太是老板的已婚男士。有一天下午呢，圣彼得就在这两个门当中徘徊走来走去，见到那些认为太太是老板的排大长龙，排很长的，而认为自己是老板的那个门呢，只有一个人站在那里。圣彼得就走过去说，阿 Sir，我很欣赏你这个男子汉大丈夫，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站在这个门那里？这位男士就回答，圣彼得，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我站在这里，不过呢，我太太叫我站在这里。这个故事教训我们，其实听老婆话是可以保持家中的和谐，但是更重要的要有圣经的立场。亚当听老婆的话，吃了禁果，不挑战他，不纠正他，后来 负最大责任的亚当，不是夏娃。怎样建立我们的主见呢？默想圣经，消化神的话，然后靠着圣灵的能力，最重要实行神的话，听道而且行道。翻转头好像比较困难。第三，神所拣选的祭司阿伦是有很高贵的职位，以色列人第一任的祭司，就好像美国第一任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相当尊贵，在首都有一个华盛顿纪念碑 Washington Monument。 祭司的职责是什么呢？献祭、赎罪、为百姓祈祷、教导百姓律法。当审判的时候，要百姓当中是做审判官，亦都为百姓祝福。神的百姓是需要领袖，但是做领袖相当艰难。在民数记第十六章讲到有可拉党250个人，他们都是领袖，他们挑战摩西与亚伦，不单止挑战摩西，挑战摩西与亚伦。可拉是利未人，但不是祭司，所以他不服气。为什么亚伦你要是在利未人之上当祭司，而我都是利未人，为什么要服侍你？在民数记十六章第三节，双行本的圣经是184面，讲到可拉党的人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中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他们质疑摩西和亚伦的权柄、领袖的地位和亚伦祭司的资格。人性就是喜欢争权的，看见别人做领袖被神大大使用的时候，心里面就酸溜溜，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如果我们现在 正在领导那个地位，要认识人性，总会有人妒忌我们、批评我们，甚至想打倒我们的。当然如果我们做领袖的是擅自专权、高高在上，这样被人攻击是抵打的。但如果我们忠心耿耿、谦卑服侍主，仍然要有心理的准备，有人会猜疑的，好像可拉党一样。摩西怎样对待他们呢？很细心的苦口婆心跟他们讲道理，但是这帮人不听不服，这个也是人性。而且他们还是坚持己见。后来耶和华亲自审判可拉党，这250个人被裂开，将可拉党250个人活活的埋葬在地里面。后来可能其他的会众没有看见这件事，或者他们只是听见，甚至是误会、猜疑、批评摩西亚伦，用独立的手段将反对党的250个人谋杀。民数记16章41节那里开始，在双行本186面。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面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俯伏于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 亚伦就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因可拉党事情死的人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000人。当人攻击你的时候，神管教他们那个，而神管教这班人的时候，你怎么反应呢？是不是拍掌呢？他们抵死，求神罚他们重点。但是这里我们看见摩西和亚伦，他们为着反对他的人赎罪祷告。在启示录讲到金香炉就代表着众圣徒的祈祷，摩西亚伦饶恕他们，为他们求情，不是咒诅而是祝福，不是报仇而是赎罪，求神医治他们。新约圣经彼得前书2:9讲到信徒皆祭司，亦是美德教会的会份。但当我们要应用信徒皆祭司这个真理的时候，要明白没错，每一个信徒都有权柄侍奉神，但是并非没有大没有小。神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岗位，可拉党的人不明白这个真理。摩西亚伦并没有滥用他们的权柄，而反而善用他们做领袖和祭司的职分，为反对党祈祷赎罪代求。亚伦是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的，即是与百姓同甘共苦，一起度过患难。就算当反对党遭殃的时候，亚伦说我和你们一起面对这个遭殃。摩西亚伦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平息了纷争。不一定就代表个个都会谅解的，当我们与属灵领袖做拍档，站在同一阵线的时候，有时自己好像摩西自己虽然清白没有做错事，不代表别人一定会谅解的。不过摩西亚伦没有放弃，继续的忠心服侍神。所以做会众的我们需要学习体谅领袖和团队他们的辛劳，而做领袖和做领袖团队的我们要心胸广阔，不记仇，学习包容，学习饶恕。总结亚伦的一生，亚伦83岁年老了，才服侍神40年。在我们当中，特别少的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年纪不轻了，但可能神仍然可以使用你做最佳拍档。你是否愿意将你自己的金色年华奉献出来侍奉神呢？亚伦虽然有软弱，但是神仍然使用他。亚伦那个像发芽，表示代表神建立他祭司的职分。神不是要求我们十全十美才配侍奉神，就算我们有软弱，只不过只需要我们愿意悔改，神仍然能够使用。不要顾着看旁边的人，看环境，专心去仰望神。亚伦和你我一样，都是平凡的人，有血肉软弱犯罪的人，神没有放弃他，神建立他，神使用他。过去神怎样恩待亚伦，今天神都要恩待你和我。请我们一起祈祷。父神，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祷告，我们不敢太轻易的批评亚伦所犯的错误，因为我们如果在他的岗位，可能犯同样的错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不完全，有软弱，会跌倒犯罪， 只要我哋愿意谦卑悔改，对你忠心，仍然可以做最佳嘅拍档，在神嘅角度有极大嘅贡献。我哋只要讨主嘅喜悦，让你称赞忠心良善嘅仆人，我哋就心满意足。咁样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